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的情况。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生激烈的决裂数周之后，埃隆·马斯克呢表示，他正着手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就是美国党，并且说该党将挑战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制。那么目前呢尚不清楚这个党是否已经在美国的选举机构正式注册，也没有更多具体的消息。今天我们请来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来跟我们做分析。陈博士你好。
你好。
马斯克成立的这个美国党有可能造成什么样的政治影响？然后特朗普总统和马斯克这次分裂的焦点是在于前者所宣称的电动汽车补贴的终结，还是说一些分析所指的美债暴增？
现在马斯克刚刚宣布成立的这个美国党啊，似乎他还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艺人团体，因为他这个所谓的新政党没有注册呢，还因此也就并不是正式的存在，而且也没有其他的政治盟友宣布要加入他这个新的政党，因此可以讲马斯克的这个党尚未进入创建阶段。那当然马斯克也没有认同这个新政党的成员可以领导，所以我说是艺人团体。那在这种状况下呢，马斯克目前美国还是把他视同为无党籍，因为他那个党还就目前为止还不存在。那么这样一个尚未建立的团体，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实质性的政治影响。
有报道是说特朗普对这个党的成立会产生什么影响也表示不以为然，但与此同时呢，马斯克是表示他成立这第三个党呢就是要分掉一些选票，对于中期选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刚才呢我们是说这个美国党他现在也尚未正式的注册，具体的消息很多都是不知道的。那么如果是他真的是注册了，是不是会对中期选举产生一些影响？因为有一些分析是说这个大而美法案通过了，它里面呢很多都是比如说通过取消穷人的福利，包括这个食品券，弥补就是由于给富人减税所失去的一些收入，但是这违背了特朗普当时选举的时候就是说要为穷人服务这样的一个承诺。可是在这个政策当中呢，他真正实施呢是到时特朗普已经是结束他的总统任期，所以呢其实对于这些选民也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有一些分析就认为说特朗普这样做呢其实也是为了他在中期选举的时候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这个中期选举和这个法案这里面的一系列的设计以及马斯克的这个美国党之间有没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先说一下这个关于 Trump 这个大而美法案呢，这个说他是为不为穷人服务呢，这个话其实是个片面的说法。 Trump 这个法案呢，他是要停止为外国的穷人服务而为本国的穷人服务，就是说他终止的现在此时此刻在美国的非法拘留的外国人，还有到美国来靠子女移民到美国来然后白吃白占美国社会福利的这些外国人，对他们是构成了压力的。但是这些人并非选民，所以他不影响，就是非法移民当然是不能投票的，但是呢这个美国民主党特别是加州一直想要把这些非法移民一两千万变成民主党的票仓，所以千方百计的让美国纳税人出钱来养活这些非法偷渡进来的外国人。加州的州长已经宣布说，因为联邦政府的新的法案通过以后呢，停止了对外国穷人的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就是原来对这些外国穷人的这个穷困的补助还有医疗开支全部是联邦政府负担的，州政府呢是在办手续的过程当中开大门让外国人白占便宜。那现在联邦政府把这门关掉以后呢，州政府他就出不了钱也舍不得出钱，因此呢这一两千万的外国人就没办法再占便宜了。他们不占便宜的结果是美国的低收入阶层，因此他们的社会福利得到保障。
这个法案呢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最终投票在参议院的投票呢是也是以一票之差获得通过。 讲到这个马斯克和特朗普总统之间的这种分裂，对于这个世界上的首富和世界权力最大的人所发生的这一系列冲突背后的原因是怎么样，有很多的分析，不知道陈博士的观点又是怎样的。
马斯克和川普分裂的焦点，表面上马斯克是用了一个他要削减国家债务这么一个口号，意思是说呢，川普总统不像他马斯克那样要坚定地削减国家债务，这当然呢是试图为他这个建党的企图啊来证明。但是呢，美国民众都明白，削减债务是一个艰巨的政治和经济任务，不是一个人的努力，哪怕是川普总统个人的权力去做，也未必能轻易达成的。所以那个口号其实是个泡泡。那么马斯克真正不满的其实是川普总统的新经济政策，其中就包括恢复开采和使用传统能源，同时取消美国民主党支持的这个补贴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计划。那川普总统的国内新能源政策呢，让马斯克这个特斯拉汽车失去了支持它销售量的政府补贴，这个补贴呢几个月以后即将消失。那么政府补贴取消以后，特斯拉电动车的售价会上涨两成，它的销售量必然下降。马斯克事先是知道这一点，他可能过去以为说他凭着自己靠近川普总统的私人关系支持川普竞选，那么也许他就能阻挡这个推行取消电动车补贴的这么一些做法。但实际上美国政府不能够单独为马斯克的电动车单开后门来保留政府补贴，比方说马斯克的公司政府有补贴，那别的公司不需要，这个做法是太露骨了，不可能。那么然后马斯克他就暴怒了，跟川普总统翻脸相向。
那陈博士，可能从一些分析来看，这次的大而美法案的通过是会增加这个美国的债务，而美国的债务危机其实已经是持续了一段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马斯克呢确实也是以大美法案的通过会使美债暴增来作为反对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法案的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和指称。那是不是确实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关于这个美国国债，就是说大而美法案通过以后，美国国债到底会上升多少？目前唯一的就是美国有个预算管理局，他们做了一个预测，但是呢，这个预测缺少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方法上有个很大的问题，它是静态的分析美国未来的社会开支。所谓的静态算法，就是它把美国目前需要开销的、民主党推行的这些政策需要开支的大量的支出都算作是未来必须要有的。比方讲，川普总统现在已经砍掉了很多这个不必要的对外国的援助，还有对不必要的外国非法移民的这个福利补贴。那如果这些开销能压下去，支出会减少，那么美国政府的浪费还有内部的各种腐败也会削减政府的开支。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美国的经济现在正在面临一个新的转型，一个新的产业革命，以 AI 为先导的，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在推行这样的新型产业革命。美国的这一部分的高科技基础也是非常坚实，全世界也只有美国有这样的基础。那么这些新产业革命带来美国经济的增长，这个部分那个财务预算管理局的那些几个专家呢没有考虑，就他还是按过去那个美国不靠产业革命的那种缓慢的经济成长作为这个未来财政收入的一个预测的基础。预算管理局的这种推算的方法是应该讲是不可行，我个人是不相信他那个算法。
也有一些分析认为，马斯克成立美国党是属于他在美国的一个民主权利。但是在他发表了一系列就是和特朗普总统针锋相对的观点，以及要成立美国党，要让一些共和党的议员在下次选举选不上等等这一系列的言论之后呢，特朗普总统的回应呢，就是包括因为马斯克是来自南非，也许会把他遣送出境送回南非，他还威胁说要也是让他去接受政府效率部去进行调查，然后呢还表示要取消这个马斯克原来已经是和政府签的一些航空航天方面的一些项目的合同等等。那有一些评论就认为说，这样的一种报复似乎是对马斯克的民主权利的一个剥夺，然后美国作为一个民主社会，他的领导人做出这样的威胁，似乎是一种威权政治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对这个您怎么看？
制度，美国是民主制度，但是呢，我想说的是，马斯克他是从政，就是没有人能拦住他的，但是他的生意还做不做谁也不知道。现在有人就在提出来说，马斯克的 公司啊，就是特斯拉公司的董事们已经对马斯克提出要求了，就是你先把你公司管好，你的公司嘛，眼看着就不是世界首富，公司要有很大的问题了，这是一方。马斯克还有一个公司，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国的政府的合约，那么主要是美国空军跟他的合约，那是为了帮助发射卫星的。但是呢，美国空军现在已经表示说，今后可能不再履行这个合约，就是说军方会撤销这个合约。那么理由呢，空军没有说，马斯克本人不能成为总统候选人，所以他不能在从政道上走得很远。
他是表示说他只是想分散这个选票。
对，这就是我说的，他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就是我有气我要出气，然后我就拿美国国家利益来捣乱。
但是陈博士，即便如此，就是特朗普总统的言论，就比如说要把他遣送回南非这样的说法，
就是美国规划的外国人规划成美国公民以后，他的美国国籍不是无条件永久持有的。依照相关的法律，如果这个外国人规划了美国公民以后，他做出了伤害美国的事情，美国是有权取消他的国籍的。所以川普讲那句话并不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但是貌似他只是非常强烈的表达他反对的观点，然后按照这个程序来成立一个什么党。
他是喜欢这样。伊隆马斯克有一本传记，作者叫做 Walter Isaacson， 是2023年两年前刚出版。就是这本马斯克传记的作者认为说，马斯克他喜欢冒险，在企业管理上是执着于解决问题，不达目的不罢休，一点不择手段，那么脚踏实地又狂放不羁，心直口快呢又无所顾忌。然后这个作者有一句话讲得很有意思，他说伟大的创新者就是与风险共舞的孩子，他们拒绝被规训，他们可能草率鲁莽，处置尴尬，有时甚至引发危机，或许他们也很疯狂，疯狂到认为自己真的可以改变世界。
就像陈博士你所引用的关于马斯克传记里面对他的描述和对他的评价一样，可能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新闻评论节目啊，包括很多观察的节目都非常关注到马斯克以及特朗普总统的一些性格特征，也有人给他们做一个比较，认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在商业上非常成功，非常有个性，甚至用 childish 就是用孩子气来形容他们这两个人，有很多很多的解读。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的分析。
不客气。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